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又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那么回到了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很久没有听到他声音了。刚刚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个资有界啊。什么叫做个资呢？就是个人的资料哦，是有界限的哦，隐私是无价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手机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点击，都可能会留下法律的痕迹。好，今天要聊到这个主题，就是跟我的行为每天都有相关的，所以特别请到我们的永贞假诉官来聊聊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第41条。这是第41条到底保护你，保护些什么？好，带好的来告诉你哟。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评看厅哦，到我们今天的台北地检署，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高永贞假诉官了。哇，看到他的名字呢，我一放预告就有人在问说，哇，今天又有一些哇跟我们生活上有生活上很相关的问题。没错，今天要来聊到这就是个资有界哦。那当然这个是界限的界哦，这个隐私无价，我们要从这个手机跟我们生活现在变相通，好像没有手机不行。可是你知道吗，每点击一次就可能留下法律痕迹，所以要聊到这个主题啊，都是跟你我之间是有生活相关的行为。譬如说我要打卡，我要拍照，我要加好友，我要丢礼遇，甚至我要外卖，我要下载 APP， 然后我的医疗挂号系统，你看看是不是每天这个频繁的小动作都要做，其实你知道都是在分享个资吗？所以个资外流就会变成是隐私危机啦。好，所以我们要来请永贞假诉官来讲到这个个资法哦，这个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的第41条到底是保护什么。好，然后还有就是妨碍秘密罪跟这个个资法的界限要怎么拿捏，真的要特别小心了。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假诉官呢下庭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啊，以及主持人午安。
哇，方小姐跟你说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是对，也很想念大家。
真的，因为他真的很忙，那个庭哦真的是满庭哦。
对，真的案件真的
多啊。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小小的会诊一下。我觉得这真的跟我们生活有关。你看我一讲每个人都知道，你一定每天会拍照对不对？你会传讯息。哇，天哪。所以这些经验是每天都有，或者是说朋友传某些八卦影片，然后呢你然后你又自己又在转， 然后或者是说你怀疑你的另外一半外遇，然后你就想要做那个、有没有？现在不是大家可以共同知道用那个 app 啊，然后或者是用这个 Google Map， 然后就知道说，哎，像那个 GPS 一样，它可以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或者是录音，或者是办公室主管要你说，哎，那个你帮我查一下谁的客户。诶，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呀、
啊？
所以
是
今天真的就要靠你了，真
的。是，
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永贞检察官，在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第41条的这个法律见解哦，这真的跟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有相关，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哈。主持人说的很对哈。所以今天我们要针对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第11条的一个法律见解来为各位听众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哦。那特别的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它在109年度台上大字的1869号的一个刑事裁定中哦，也做了一个统一的见解来说明这条法律到底要保障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哦。而且就像这个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妨碍秘密跟刑法315条之一，诶，好像有一个妨碍秘密罪章，那这两条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哈、
嗯，
那如果两条都成立的时候，那到底我们该要用哪一条？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法条竞合的一个关系哈。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的一个基本定义的一个介绍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法条它规定了，如果说行为人呐、他意图为自己或是第三人的一个不法利益，好，那或者是说你为了要损害他人的利益而违反该条来实施个人资料的一个搜集、好处理，还有一个利用的行为的话，而逐生损害于他人的话呢？这个恐怕将面临最高会到5年有期徒刑跟罚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罚哦。那这个在适用的时候，我们常提来的争议哦，在于说这个法律一定是保护相关的一个利益嘛，权益。那到底这一条当中所说的利益是只限于财产利益吗？还是包括非财产的利益哈？那这一点可能听众会有点疑问，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哦？确实，因为我们在实务上，在之前呢，在适用这条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想要限缩它的一个处罚，因为毕竟是一个刑罚刑责的一个责任哦。
嗯，
我们会认为说，哎，当你产生的利益是损害到他人的财产利益的时候呢，好，或许我们才必须要动用到这一条来做一个处罚哦。但是这样的见解，其实在这个最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庭呢，他做了一个统一的见解哦。那为什么会有做这样的改变哦？因为他真的就是考量到现在的资讯社会啦，因为真的个人资料的滥用真的是非常的广泛哦，而且它的情况已经不仅仅只限于财产上的损失了，好，那甚至会侵害到每个人的隐私权啊，好，例如说呢，这个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同意而将他人的一个隐私资料加以公开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涉及到财产利益，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一个隐私权的时候哈。就是一个个人想不想要让人家知道的一个资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不要用到刑罚来做一个惩罚？那这个问题呢，所以就引发了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庭来做了一个统一的见解哦。所以依照这个我们最新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庭的一个统一见解跟解释呢，他在裁定当中呢，就对我们刚刚一个实务上的争议哦，也就是41条当中所要保护的利益呢，做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哦，它分作2项哦，所以说如果说依照这个它的条文内容有提到是属于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如果你的行为是落在这一条的状况的话呢，哈，那最高法院大法庭他认为呢，这个第一项的这个状况它是仅限于财产 利益的哦，所以说这部分做了一个限缩的解释。所以说呢，这个源自于旧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哦，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说啊，你这样子泄露别人的个资，会导致别人这个财产啊，就是或是这个经济上的一个犯罪的状况之下呢，才会构成这一条。但是哈，这个最高法院也针对后面有一个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也是明文规定有一个损害他人利益好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的这个规定哦，他就认为说，诶，那这条构成要件其实就不仅限于财产利益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当你符合这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呢，他的立法目的是在避免这个人格权受到侵害哦，也就是呢，他可能呢不仅仅是仅含于这个财产的利益哦，所以说如果是一个人的一个隐私权啦哈，名誉权啦，这个部分呢好，就已经认为是这一条所要处罚的一个可罚性的一个认定了哈，所以说按照目前这个最新的大法庭见解呢，这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总归来讲，简单的来讲哈，就是它保护的利益财产跟非财产利益都含括在内哦。
嗯，是。刘先生说，那偷拍别人是不是一定是违反刑法第315条之一？
应该是说这个部分呢，确实我们等一下会做315条之一的一个法律规定的一个说明哦。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因为他的这个在保护的法益上面，确实在妨害秘密跟保护个人资料这个部分呢，看起来这个立法的目的是相同的。好，但是其实刑法351它所规定的个行为太阳其实是不大相同的哈。那我们这边既然听众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就先来做一个介绍，
让大家清楚好了。
对对对，是是是，刑法355条之一呢，我觉得这个观众很有概念，马上知道我等一下要说什么了哈。
我觉得是不是他也他也是不是有这种问题？你这样让我怀疑了。
对，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刑法第355条之一的规定哦，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就是比较白话，它就是两种行为太阳，一个就叫做无故窥视窃听，那第二种行为太阳就是无故窃录罪。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以分别说呢，无故窃视窃听罪呢，它一定要利用工具或是设备来窥视跟窃听他人的一个分封跟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跟身体的隐私部位哦，这个才是315之一的一个行为太阳哈。那第二个无故窃录罪呢，它一定要是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电磁记录等来窃录他人的一个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跟一些身体隐私部位哈。所以这样一讲的话，其实就很明显的，像在无故窃视窃听罪呢，它一定要先有一个利用工具跟设备的一个行为，那他做的行为是在窃听跟窃录他人的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哦。那我们其实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各位听众就会了解啊。这个规定它到底是在规定什么样的行为太阳呢？它第一个哈、工具嘛，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用手机。手机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们用手机呢，我们打开它的录影功能，然后把手机呢放在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裙子底下，然后
偷拍
窃录，去窃录她的一个裙底风光，那这个一定是属于他人非公开的一个身体隐私部位嘛？那这个时候这样的行为呢，它就会构成我们这边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的一个行为哦。
哇，这个真的要特别的这个小心哎、都不要认为说好玩，而且有一些人哦，有一种叫做习惯。什么叫习惯？他可能第一次他没被抓到，他觉得是一种刺激感。好、那个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心理障碍。他可能就是受到某一些的刺激，甚至呢，他有某一些的这个，譬如说碰到哪些事情，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来去排除他自己心里的一个障碍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他不会去做的事情， 好，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去说你不要开玩笑哈，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偷听别人谈话哈，
对，
这个也是哦，因为他不是公开，对不对啊？这个要特别小心， 对吧？
是没有错哈，因为这个也是为了要保护一个隐私权的一个空间，
嗯，
那也是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希望不要受到干扰。那既然是自己私底下的生活的话，当然不希望是摊在阳光下来让大家来这个做一个检视哦。
嗯，是
每个人都有权利来自主决定说我是不是要公开，我是不是要将我的个人资讯好，个人隐私来做一个揭露哈，所以说这个个人自主的来控制一个个人资料的一个资讯的隐私权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嗯，
所以说我们为了要保障这种，我可以自己决定我在怎么样的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方式，那跟什么样的人来揭露哈我的个人隐私，这个每个人都有是基本的一个权利啦，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权，所以。其实这两条呢，其实他们保护的法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雷同哦。
嗯，
就说当你如果说呢，好，你无故的时候哦，就是你没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法律事由，却去做这样的一个妨害他人秘密的行为的时候哦，其实是蛮有可能会触犯到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两条的一个规定哦。
嗯，
就说一般人我们其实不可以用。抓奸哈，就是如果比较生活化，哎，比较会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哎，我们其实是不允许哦，一般人用抓奸的目的来当作说可以去窥视跟窃听他人的一个私人生活的一个理由的哦。
嗯，是，陈小姐说她刚刚有听到我们在讲到，她想要请教一下，如果说她只是帮公司记录客户的资料，可是她的主管叫她说顺便拿别人家的资料。这样的话好像叫做上头交办，不查又会被骂，查了会不会违法，要怎么做？
这个可能要涉及到收集的资料是什么哈。那如果说这个收集的资料本来就是公开，而且是你的能力可以收集上的，收集到了看起来是工作上的事情哦。就像我们有常常在工作上也要搜寻一些资料，确实是没有错。那在 Google 上你就可以搜寻到的一个公开的资料其实应该是原则上不会涉法，不会触法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为了他的需求，为了他也想要这个扩大他的一个，比如说是生意的目的，他把他的资讯是已经是公开在这个任何人都可以查访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那我们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做一个一般的搜寻哈，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AI 时代 ，Google 哈，不管是 ChatGPT， 做一个资料的搜集。那如果对方呢，你可以搜集得到，我相信如果一般公司职员可以搜集的，用正常管道可以搜集到的资料哈，应该原则上都是公开的。那既然对方已经公开了，这个公开的资料你去搜集啊，并且做一个有点类似是我们的一个职务报告哈，然后这个去呈给老板，这个应该是原则上不会触法的啦，因为我们一般人在工作上所做的一个工作职务的内容，应该除非说你有其他特殊的管道，好私底下去取得他人未公开的资讯，那这个部分才有可能涉及到这个违法的部分。那所以这个小姐应该是可以放心啦。如果说你用我们一般人，我们也不是情报员，我们在网络上这可以收集到资料，这原则上是不会触犯到法律的。
嗯，所以不用担心，对不对？应该要这样子讲，对吧？
对对，当然是如果说你另外用其他的工具设备，刚刚我提到的哈，如果是说你的行为太让这个有涉及到这个去侵犯他人的一个没有公开的资料哈，是秘密的资料，那甚至是用一个这个窥视的一个方式去窃录他人的一些非公开的言论，这个部分才有可能会成立犯罪啦。
嗯，是哦，这个是胡先说，请问一下，搜证时用的录音录影有哪些红线不能碰？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录下事实，证明自己清白。然后他说哪样的情况可以录，哪样不会犯法？
对对，没有错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尽量去 避免一些相关的一个触法的行为哈。那简单的来讲，就是比较大家会比较明显的是触法跟这个踩红线的行为，就是第一个，比如说你收集证据的时候，好，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那在他的这个车子底下偷偷的安装一个 GPS 追踪器，那你第一个，你不是警察，你也没有公权力，那你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些人这个因为办案啊，或是我们有相关的这个职权的一个权利跟赋予相关的权利，或许我们可以这个，但是如果一般人你为了自己的理由去在人家的车子底下哦去安装一个 GPS 追踪器哦，这个可能就会构成相关的一个妨害秘密的罪责哦。因为我们都会预期说我们的这个车子上其实我们的行踪是应该是自己的一个私人隐私的部分嘛，应该是不应该公开的，但是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哦，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记录的一个行为哦，那可能是比较不妥适的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呢你收集证据的方式是侵入了人家的住宅哦，那当然这个部分也可能会触法，因为你可能会这个哦，你想说哦，我要收集证据，所以我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偷偷装在他的室内，好，那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可能是已经触犯了这个侵入住宅罪了。那当然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哈，你偷装这个录音录影设备，然后去窃听，好，偷拍他人的这个秘密活动，好，这些都是会可能构成妨害秘密罪的哦。那另外还有刚刚回到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哈，当然你没有用正当的管道哦去非法的取得他人不公开的这个人资料，那这个也有可能是会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哦、所以说我们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其实可能要注意一点哈、哦、其实录音录影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你是当事人。比如说呢我们常常在开庭的时候哦，那当事人就会成一个这个录音的一个档案，然后顺便减负录音内容的译文。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档案的内容哈，那因为他录音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是在那个录音当中、等于是他是当事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录音的话，这个是可以用的
哦。所以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对话的当事人、所以你自己也是这个权利人之一，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好、但是如果说呢你没有在参与在这个对话当中，你偷偷把这个录音设备偷装在他的房间里面，然后去录他在房间里面他认为这个他的私密的谈话内容啊，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
大概收集证据的时候，对，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点哈，比较不容易去这个本来是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当将来可以当作证据使用的，然后因为这个方式采取的不当哦，反而让自己触犯法律哦，那这点可能要请各位听众要特别注意。
是哦，洪先说，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违反怎么办？抱歉啊，怎么办？对，立即停止你的行为，是不是？还在问怎么办？因为这会有刑事哎 ，Hello， 对吧？
不会的哈，相信各位听众听了今天的一个内容之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也会尽量去避免不小心来触法哦。
而且这真的啦，如果你真的碰到自首会有一个叫做减刑原则了。
是，对，没错，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能开玩笑、
哦，就是听主持人的就对了，
没有要听要听您的才对好吗？哦，我还有一个问题，黄小姐说，如果说在医院啊泄露病历资料啊，是
有
同事在这病历交给保险公司赚佣金的话，
哦、
这是不是会有判刑判很重？他想问这个。
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对蛮有可能的、哦，因为其实这些一定是没有经过病人同意来给的嘛。
而且你还给保险公司，你欠揍啊！真的。
对，而且这个职员很明显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哦，有可能卖资料给这个第三方，也就是保险公司，来取得他这个
职员
的一个不法利益。是，那这个时候真的很确实哈、哦，就会这个涉及到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一个规定哦。
我记得五年以上哎，对啊，我记得不轻哦。
而且他也一定是没有经过病人同意嘛，那也明显是无故啊，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一个正当理由，那而且又 为了获取佣金而损害了这个个人的一个订立的一个一个隐私资料，确实是很有可能去面临这样的一个处罚哦。
哎，真的不能开玩笑哦。有时候哦，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回溯到自己家人的身上，因为有时候你只是赚那一点点的钱，可是你都不知道对方他可能真的很辛苦，所以他才会去想要申请保险，或者是说啊，他已经真的就生病了，然后要去申请保险啊，你又去帮保险公司做这种事，真的不
对，
真的不可取啊，真的。因为我看蛮多，哎呀，看到，因为我记得这个案子我在北检有看到，我记得有判到五年以上哦，好，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好，不要到时候我跟永贞检察官去看你，那就真的不好意思了。
是，
不过今天真的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永贞检察官哦，一下庭哦，
谢谢，
这他真的是满庭呐，好不容易抓空档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哦，非常辛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拜
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